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仰望你，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的心默默无声地等候你。主啊，你应许，主啊，你要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哈利路亚，我们因信，主啊，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你在我们心里面成为那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哦，让你今天晚上你的荣光再次来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你应许爱你的、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晚上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显现说话。主啊，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的灵就被眺望起来，我们的生命就被浇灌。哦，主啊，都求你来向我们说话，开我们灵里的耳朵，听到你微小的声音。主啊，你叫我们心门外叩门，有听见的，哦，主啊，你要进到我们里面，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坐席。今天晚上你荣耀的与我们一同的坐席。主啊，在我们心灵的内室，主啊，你显现你自己，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遮盖我们。哦，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是你荣耀的殿。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至圣所，让我们来敬拜你、朝见你、来遇见你。主啊，我们等候你，主啊，你向我们施恩，主啊，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单单来仰望你，等候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了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来听你，哦，来注视你。主，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当中有感动的，请几位带领我们来献上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叙事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你，哦，赞美你，赞美你，敬拜你，哦，哈利路亚。
主，我的神，我们真是每时每刻都要住在你里面，在重生我们的这个走天路的道路，一切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更新我们，能够都完全都向你，一切仰望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这个世界在这里要退去，就所有的肉体、所有的情欲都要来安静，是吧？让我们的思虑烦扰都抛在脑外。主，让我们真正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愿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仰脸，我们向你仰脸。主啊，你要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来引领我们。我们谢谢主。
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
你，赞美你，赞美你，主，你是我的一生，主啊，感谢你，哦，主啊，为你是我一切，主，为你来充满我们的心，主，感谢你，是我们无论白昼无论黑夜，主，你是我们最甜美的思想，哦，叫我们行走或安息，你是我的亮光，主耶稣，感谢你，在我们灵心灵里面，哦，主啊，深深的说，我愿意来爱你，主啊，主啊，保守保守我们的心思，保守我们的意念，哦，主，藏在你的爱的里面。哦，主啊，赞美你，愿我们的心真成为这关锁的缘，这个禁闭的井。哦，主，只让你在我们中间来居首位，只让你在我们中间来居住。主啊，我们感谢。 谢你，叫我们自己再来仰望交托，万千求你再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再来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人。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最后请周姐妹带我们祷告。
主，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主，今晚再来向我们显现，再来向我们显启示你在圣徒中啊所赐予赐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主啊，每一堂课都是你爱的研验所，主你再来以爱为基，在我们以上，再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再渴望与你面对面，被你来改变，你越来越像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哈利路亚，请坐。那个 volume 大一点点。让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书31章。我们今天继续把一部分这个 Thomas Kempis 讲到主内在的说话。我们上礼拜很快的提了一下第一到第三点啊，我今天再说明一下，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找到没？他来读。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神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所以 Kempis 弟兄提到我们要得胜，胜过试探唯一的方法就是听见主的话，而且让主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面，否则对我们有感动，但是不会有行动，这是我们常常的经验，有听没有见，有听没有进心里面。除非神的话不但进到我们的耳中，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乃是刻在我们生命的心板上面，才会产生能力，才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那么如何让神的话可以刻在我们心板上，有没有一些的大前提或者条件？为什么有些人哇听到神的话他就真的感动，然后就被 transform， 就被改变，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就有一个不同。但有些人听到听了好几年还是老样子，50年不变就糟糕了啊！原因在哪里？他的心如何？是否他的心能够让神的话刻在他心板上面？他的心需要有什么的条件？我们想想看，第一，他的心一定要什么？柔软的温柔的心，假如是像石板一样铁石心肠，怎么换国语啊？我们叫铁石心肠，那就神的话很难写上去。求神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柔软的心，一个受教的心，而不是一个刚硬的心，抵挡的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什么是清洁的良心？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前书帖前第一章我们一同来看第1章19节。好，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看到没有？良心，无愧的良心或清洁的良心，跟神的正道有什么关系啊？看到吗？假如你没有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你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如同破洞的船，神的话没有办法，神的道没有办法写在你的心板上。什么是清洁的良心？很简单啊，什么是无愧的良心？良心是什么？ What is conscience？良心最好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良心？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记得吗？什么叫良心？嗯？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良心，我做事对得起良心，对不对？我不需要信耶稣，嗯。
叫义嘛？
哎，自己的义，自己的义，差不多了。自以为义，嗯。什么是良心 ？conscience。良心最好的定义是什么？是内在的一个的法官，或者内在一个律法。神给我们一个普遍的恩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一个道德的良知、良心、律法在我们里面，不但是外面的律法，那个。最真实的，最能够看住我们的，
啊，
有一点点不同，是那个义心或者义性，不是真的有义，做不到，有那个义的声音 ，the voice of righteousness，the voice of the moral law。是一个 universal grace， 所以每一个民族，无论他是很有文明还是很土人，神都给他们一个内在的良心律法的声音。当他们做事情违反了这个内在的道德律法，就是他的良心怎么就亏损了，破坏了这个良心。所以无愧的良心乃是直到他守住这个道德的律法跟命令，啊，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个结论：什么是清洁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什么？保守我们的吗？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行在神的公义、圣洁跟律法里面。就是无愧的良心。所以一个人他犯罪，一个圣徒，一个基督徒犯罪，其实最大的亏损是什么？亏损了他的良心啊！当他的良心受到亏损，产生什么最大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啊？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他听到听不进去，不要说听不进去，就算听得进来也没有办法 register写在他的心板上，产生能力，所以在正道上很可废弃的。所以其实犯罪最大的亏损什么？亏损了自己的良心，亏损了神的话没有办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当神的话没有办法写在我们心板上，最大的吃亏是什么？就是自己。你没有神的话，没有能力可胜过试探，没有神的话可以胜过仇敌的攻击。耶稣能够有神的话随时出来抵挡撒旦，耶稣基督他无愧的良心，他存心顺服，他行诸般的义，所以他满有神的话啊。所以这是 Thomas Kempis 特别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要听到主对我们说话。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圣灵。不但听见有感动神的话，而且让神的话可以留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么才是唯一胜过试探、胜过罪恶的一个的方法跟能力。这是他所提的第一点。第二，他提到爱神能得着神许多的恩典，所以大家都知道要爱神啊，因为你爱神，神就会爱你，神就把个人的恩典祝福倾倒在你身上。但他强调说，唯有谦卑 humility 谦卑能保守你所得的一切恩典。所以谦卑是何等重要。我上次问到哪一个教父特别强调谦卑的啊？奥古斯丁，他提到谦卑，第一是谦卑，第二又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你可以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你可以很追求神，得着了很多恩赐，很多的能力，但是你可以在骄傲里面堕落，失去你的一切。所以你的一生怎么样的忠心摆上侍奉神，但是假如在最后的时候你像撒旦这样骄傲，你就会整个的堕落。唯有谦卑可以持守保守你在神恩典的高原上面。那问题，什么是谦卑？什么是谦卑？是否牧师叫你做一些圣工，你说哎呀牧师我不行的，我没什么恩赐啊，我好像很谦卑这种样子。什么叫谦卑？我说了，谦卑不是什么，不是自卑，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去体会或者定义谦卑？谦卑不是用你的眼光来看自己。通常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会有两个结果，通常是怎么样？不是自高就是自卑，把自己看得太高或者把自己看得太低，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但是谦卑的定义是什么？讲义怎么说？乃是从神圣洁公义的眼中来看自己，不是用你自己的眼光来评判自己或者论断自己，乃是透过神公义圣洁的眼中来看自己是何等不配、可怜的一个罪人。 I'm an unworthy sinner， 这个叫谦卑。所以谦卑基本上是一个罪人跟神的一种真实的认知跟关系。假如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绝对不会谦卑的，看到吗？也不是因为哇这个人很有学问好棒，所以跟他一比你就躲起来，你就觉得很谦卑很自卑。不是， The true humility 来自你对神的一个真实的认识，从神的眼中，神圣洁公义的光中眼中来认识自己看自己。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让我们来看一个谦卑的例子。十八章，好，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好，一同来。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们中文翻的自卑，这是谦卑 humility， 这是谦卑最好的定义跟描写。法利赛人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完全的自高。为什么他会自高啊？他把自己跟什么别人比啊，我比这个人好多了啊，我不勒索不奸淫啊，也不像这个税吏啊去收这些不义之财。所以他是用自己的眼光跟人比，所以他非常的骄傲。但是你发现这个税吏呢，他跟谁比啊？他看神，他仰望神，他站在神的面前什么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为什么不敢啊？他认识神的什么公义圣洁，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真正的谦卑。我们常常站在神的面前，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我们上学期所讲的一个很有能力的祷告，叫什么 Jesus Prayer。 主啊，开恩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们会有同学还在写他的报告，上学期的报告就写这个 Jesus Prayer 啊。这个 Jesus Prayer 很多应用，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过去这一个月在应用，抓住一句话神感动你的，不断的重复在灵里面祷告。可能这句话是耶稣啊，我爱你，耶稣啊，我爱你，我仰望你，把它祷告一千遍。有没有人这样做啊？感谢主。
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我需要你啊，耶稣，我需要你。准备考试的时候，哇，祷告了一千遍，可能你一定考得不错的了。哈利路亚，开恩可怜我这个证人呢，读书读得不够啊。
对，他在考试卷上写了一千遍。
哈利路亚，感谢主。
压力满分。
所以这个祷告是很有 power 的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也是真正的谦卑啊，不是自卑。所以你还记得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怎么来描写人的光景？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不是用人的标准，用人的法律来看自己是否有义，乃是用神荣耀的标准，用神圣洁公义的标准跟眼光来看我们。我们永远亏缺神荣耀的标准， short of his glory standard。 所以这是真正的谦卑。所以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怎么不会自卑了。你发现人为什么会自卑啊？人比人，老婆骂老公，你啊赚钱比你的同学少一年五万，你没有他那么棒，哇，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对不对？你最自卑了啊！我们不是跟人比，我们只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五千两一千两，没有什么好比的。真正要比的是什么？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是一个 unworthy 的一个 sinner， 这是真正的谦卑，不是自卑。好，第三点，我们上礼拜很快的提了，接受一切的遭遇患难困苦如同从神手里而来，相信有神的美意跟祝福而进入安息。我们遭受到损失苦难或者别人的攻击误会难处，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安息，甚至你愤愤不平，甚至你会问神为什么没有安息。而巴德Thomas Kempis 提到如何能够进入安息，一定要怎么样？ 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在神的安排里面。真的，一根头发神不准许也不落在地上，一个麻雀也是。所以我们要相信有神的美意跟背后的祝福。所以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耶稣怎么说，他跟天父祷告什么什么，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美意啊？耶稣怎么样？他去传福音，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被拒绝啊，但是他完全顺服接受这样一个的情况。为什么是神的美意？因为因着这样百姓对他的拒绝，神为他预备了上十字架的道路。假如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欢迎他支持他的话，耶稣如何上十字架？有神的美意。第四，心灵自由释放，不被物质情欲捆绑，是最大的祝福。很可惜，今天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所要的、所追求的祝福都是什么？物质上的祝福，外面的祝福啊。其实那个最宝贵的祝福是你的心灵不被任何的情欲物欲所捆绑，完全心灵的自由，这是最大的祝福。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讲到，清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要经历内在生活的荣耀，你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你的心 pure in heart， 没有任何的外面的这些东西，外面的物欲，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自由的心灵在神的面前。那么这种的捆绑，心灵的捆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爱自己。所以他说爱自己是爱神的最大最大的障碍。你不能爱神，你可以自己以为很多的原因，其实最终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爱自己，专顾自己。所以我画了一个图在讲义上面，可能也有这个图。爱神，爱自己，爱这个世界，啊，我叫这个三角恋爱，啊，有时候我们爱神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爱自己，啊，然后爱自己通常也就是因着爱世界，啊，爱世界外面的，啊，金钱、物质、成就，啊，这些都是很好，都是神的祝福。但假如我们爱世界爱自己过于爱神的话，这些成为什么？你的捆绑，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不是世界的物质不好，乃是你的定位的问题。假如我们的真正的爱神胜过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那么你先爱神再去享受这些世界的关系跟物质，这是个 blessing。否则你颠倒过来呢，你爱这些超过神呢，这些东西会变成什么？一个咒诅。就像以色列人，哇，进了迦南美地，得地为业，牛奶与蜜丰富的很，但是在这些丰富的物质当中，他们慢慢的忘记神了，远离神了，把这些物质变成他们生命的首位，忘记神的公义，忘记神的律法，甚至犯罪啊，结果这一切的丰富变成什么？他们的网络，他的咒诅。所以你发现以色列人的堕落 是一个文化的模式。每一个基督教国家，你过去看这2000年，都是这种模式。这个国家刚刚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哇，大家都很爱主，然后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国家也越来越富强了。啊，你可以看欧洲啊，看现在我们的美洲，都是这种的情况。但是你发现，越来越有钱，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这些物质的丰富变成什么？一个咒诅。当他们在这些的物质丰富里面爱这些世界，过于爱神，没有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话，这些的物质、金钱成为他们的咒诅。好，
就说这个爱自己，就说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自己。因为有个教父讲说，是爱神以后，更高的阶层是为神的缘故来爱自己。
对了，我们上学期讲到啊 ，Bernard 提到哈，我们为了爱神的缘故来爱自己，啊，这个就是次序定位放对了。我们深爱神，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要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家庭。同时也享受神把世界的物质丰富赐给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们求神在做末世的时候，能够把这些世界的物质跟丰富财富带进神的国度，让这些爱主的基督徒能够拥有许多的财富，能够为神的国度来使用。所以这三个基本上要平衡，要爱自己的意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连爱自己的意义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 self satisfaction， 然后最后他提到，我们要得着心灵平安的四个因素 four factors。第一是什么？顺服 obedience。 第二，哇，很难做到，甘愿贫穷。这个我们很快讲到Francis Assisi， 他的一生就是甘愿贫穷，而且拥抱贫穷，爱上贫穷，谦卑，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整个十字架的意义最重要是什么？存心顺服，与之一死，却死在十字架上。 Obedience， 顺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美德。所以亚伯拉罕他信而什么？顺服。我在院青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他真的是顺服到底，彻底的顺服，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把他的儿子真的完全顺服的献上。然后最后他提到，越多脱离自己，就越多进入基督的丰富，更多的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就能够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哇，这个弟兄，这个传道人，哇，他们的灵命，哇，实在很丰富啊！他背后有多少的十字架，多少的舍己，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宾路易师母所讲的，我们基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舍己。但是很可惜，今天大部分我们所听到的都是 prosperity gospel， 是什么中文翻的什么成功神学，或者说兴旺神学，或者是医治神学，
或者神迹神学，哇，都是追求神迹啊，追求恩赐，追求能力，追求意志，追求物质的丰富。但是假如你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不是得财宝得的更丰盛，你要得生命的话，只有经过十字架的破碎舍己，越多的脱离自己，越多的舍己，才能够进入基督的丰富。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教所强调的所给世人的见证是金钱、势力、能力，而不是我们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十字架，是成功，是医治，是恩赐。所以怪不得有人说叫基督徒千万今天不要去参加教会，说神已经不与教会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说 Christmas is a Christless Christmas， 没有基督的圣诞节。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也变成是什么 Christless Church， 因为教会不再传讲十字架。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什么钉十字架。但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不讲十字架，讲成功，讲医治，讲恩赐，讲能力，讲丰富，讲物质，啊，讲神的祝福，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次序要什么？要先什么？得生命，更多的舍己，而不是祷告求神成就我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就好像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是要什么，把那个杯撤去，但他最后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还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 Thomas Kempis 啊，对这个基督徒的成圣，如何得生命者的更丰盛，可以说有非常准确的经历跟教导。好，其实他是在第三部分，他这本书里面第三部分所强调的，啊，如何能够听见神内在的声音，啊，能够进入基督生命的丰富里面，如何胜过试探，胜过罪恶的一些的教导。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当我们从这些的经历跟教导来反省一下今天的教会，就发现，好像今天的教会什么 something wrong， 好像今天我们在这种的物质主义，这种的商业主义 commercialism 里面，或者说以这种customer orientation 啊，我们要好像满足我们的会众，好像是顾客啊，跟他们讲笑话啊，讲故事啊，啊，讲成功啊，啊，不太愿意讲一些他们觉得不太好听的，哇，讲十字架，讲舍己，讲破碎，讲完全献上啊，为主而活，哇，好像这些都听不进去，所以。究竟今天弟兄姊妹不冷不热的光景，或者贪爱世界的光景，是会众本身的问题，还是传道人的问题？这是怎么彼此影响的？啊，也可能是我们传道人种坏了，啊，或者说我们传道人随着社会的潮流跟哲学来讲我们的这个信息。啊，来配合这个世界。好，有没有问题？好。
这里第三点，接受一切遭遇、患难、困苦。刚才我学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顺服。
啊，也是顺服。
是神量给你的环境。
对。而且这种顺服接受，如同从神的手所安排的， 是一个更正面的，觉得虽然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从神的手量给我的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他的管教背后的祝福啊，不是好像硬邦邦的，就是哎呀被逼的，就是只有顺服，只有顺服，很痛苦的顺服，来是很平安的，很乐意的接受这样一个神的安排，因为看到神的美意，他的美意。
而且我的体会是，神借着这个你不喜欢的环境，其实就是破碎你自己的生命。
对，
更像基督，这就是你要背的十字架。
所以还记得我们讲到这个圣本笃，他的这个在修道院里面的 Ruth 怎么去装备出一个的修道士，你发现他整个的 Ruth 他整个的原则的精神是什么？破碎你的自我意志，就是这句话，破碎你的自我意志啊！有时候这个带领人故意定出一些不合理的安排，就是对你很歧视啊，大家都可以吃两碗饭，就是给你吃一碗饭，看你怎么样。你觉得 unfair？ 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些孩子常都是 unfair 啊，他就是故意安排一些情况，觉得让你觉得很 unfair， 觉得根本受不了，让你气得半死，是吧？破碎你，故意的啊。假如在一切的公平里面啊，合理当中，没有所谓破碎。你要遇到那个怪癖的，你也能够顺服，这是真正的顺服啊！你明明没有做错，你对他那么好，哇！考试明明考得 perfect， 老师还故意给你75分，你气得半死。我告诉你是故意打错分的，破碎一下。那你来盆地学一下，我要看一下你的反应。你假如很谦卑、很温柔的来盆地学，好，你真的是考过了灵修神学了。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甘愿贫穷啊，会不会这样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甘愿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一个朴素的生活，但并不一个给予的生活，但并不是说神要我们就没有那些物质的资源，物质的这些。
对，所以甘愿跟实际不一样啊。你发现亚伯拉罕他真的轻看这个世界啊，跟罗德跟他争土地，他甘愿退，哪有长辈退让给他的侄子？但当他甘愿放下，神就怎么加倍的给他。所以假如你看这个英国新兴之父 George Muller 的传记，你发现他是一个完全甘愿过贫穷生活的人，他的心不在世界，他的心就是在神的身上，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昼夜祷告的人。但是神就把很多的财富交在他的右手，然后他的左手给出去。所以甘愿贫穷不代表你是贫穷，反而你越甘愿贫穷越不贪财，神就觉得你更可靠，可以把几千万的这些的国度的财富交在你手中，让你可以忠心的去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甘愿贫穷神就一定会让你贫穷啊！那我也很感谢神，从我完全放下电机去读神学，都是过着信心很简单的生活，但是真的看着神带领啊，一人的路越走越光明。我也不担心，我曾经，我告诉过大家说，我曾经是美国最贫穷的人，家里面只有一块钱，买了一瓶牛奶就 $0。 我曾经在纽约那个晚上，我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了，比黑人还要穷了。但是感谢神哦，我们也不担心，我们就跟师母两个跪下来祷告啊，祷告完我们就睡觉，这个感谢神。第二天早上坐在门口，神感动一个弟兄，一早七点多就把一个信封放在我们的门口，在那个 storm door 的里面。我一开门， 打开一个信封，$700，感谢神。那个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差不多八六年，啊，我在读完神学又去到Long Island 那边牧会，刚刚第一天去到 Long Island， 啊，付了所有的房租 security， 真的没钱了，买了一些零碎东西，啊，我也很糊涂，完全没有 budget， 反正该用的用的到就没有钱了，啊，所以感谢神，神没有让我们穷过一天，只穷了8个小时，哈利路亚，啊。好，最后一点就是他书中的第四卷讲到圣餐 Eucharist。 当我们一想到圣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对圣餐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每个月或者说有些教会每个礼拜又要守圣餐啊？为什么要守圣餐？很简单，对不对？纪念主。但是 Thomas Kempis 他对圣餐的认识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commemorative 纪念主，乃是 unitive， 这是个 unitive sacrament。 什么叫 unitive？ 是 holy communion。 所以圣餐很多时候叫做Holy Communion， 乃是透过这个圣餐，我们在灵里面与基督有更真实的爱的联合，生命的联合。特别在当时候天主教的教导，这个饼不是普通的饼，是圣体。虽然我们不完全接受他们这种的变质说的教导，但是我们要 appreciate 他们这种的敬畏神的心。他们真的领受了这个饼，从信心里面他们看见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饼放到他的口里面，他们的灵里的认识跟信心的看见是与基督身体的什么完全的融合，合为一。解释他们在圣礼里面，他们相信在这个 sacrament 里面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透过这个圣体能够真实的与基督复活的身体完全的联合，让他们的灵性因着这样的联合得着一个大的更新跟复兴。所以Thomas Kempis 在他书中最后就提到这个圣礼对灵命的重要性。我们灵命的成长，他强调透过两方面，一个是 Holy Communion， 第二 Holy Bible， 神的话，神的圣言跟这个圣餐两方面都是我们灵命非常重要，灵命成长重要的因素。但是很可惜，今天这两个东西都被大部分的基督徒什么忽略，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的，啊，那很多时候也不重视这个圣餐，那教会也不重视这个圣餐，只是因为每个教会每个月都这样做，我们也被逼这样来做，而且通常做得很快，哇，真的分餐好像军队啪啪啪就分了。然后哦，就祷告了，10分钟结束。你可以去做个统计，很有意思的。假如你有兴趣，去统计一下每一个教会他们圣餐的 average time how long， 我相信不会超过15分钟。当然，越大的教会可能会久一点点，但是不是因为那个 quality， 因为时间长一样，那个 quality 是因为人多啊，没办法。但是他们也是分了很多的 usher。也是很快，可能大的教会，我们改天去大的教会去做个调查，去 Jubilee 啊，或者去调查一下，可能也不会超过15分钟。但是在中世纪的教会、初代的教会，还记得我们上学期一开始讲一个教父叫 Ignatius of Antioch 吗？安提亚的 Ignatius， 他强调这个圣餐是什么？ 是什么？教会一切聚会的什么中心？教会最重要的聚会就是薄饼聚会。那这样的精神，今天在中国教会还有什么教会持守这样的精神啊？聚会所跟接着聚会，他们在主日的时候先把薄饼聚会放在最前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家来到神的殿，最重要就是要薄饼亲近主、纪念主与基督爱的联合。但是大部分的美国教会，甚至很多的中国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个精神，觉得只是个 declaration， 一个纪念而已。但是其实按照 Thomas Kempis， 这个是实际上这是个 sacrament， 里面带着神的恩膏能力，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能够透过这个圣礼圣餐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真实的透过十字架与基督复活的生命相遇。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圣餐的时候很少教会用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可以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的56节，解释对圣餐一个应许。我们一同来读56节，赐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看到吗？这个是 union with Christ 啊！当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就会经历在主的里面的联合，然后主也常在我们里面。而且在前面跟应许，在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圣餐，我们更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确据啊！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圣餐经历与基督真实的联合，主在我里面啊，我们也在主的里面。所以 Thomas Kempis 非常重视这个参与圣餐的圣徒的预备 preparation， 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参与这个圣餐，真的需要审查自己，反省自己的良心啊，审查认罪悔罪。然后用一个强烈的感恩的心，爱主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杯、主的血。好，这是我们对这个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一些的分析跟说明。但是实际你要体会这本书的精彩，你要好好去读啊，好好去读。我记得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的教务主任他说，假如你没有读完这本书，不算是我们 Westminster 的毕业生。我们丰收也是没有读过这本书，不算是我们丰收的毕业生。这本书太棒了，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读啊。这个Imitation of Christ，效法基督。好，有没有问题？
对了，现在那个天主教他们每一个聚会，不论是什么生日，都是有圣餐。
Exactly， 所以这是我们很惭愧的地方。天主教虽然他们讲万弥撒解释是错了，但是他们以什么圣礼圣餐，以十字架为中心，每一次他们的主日崇拜。不是单单在那边跳跳叫叫，他们以圣餐做中心。
教会，他是南美洲人比较多，在那天主教背景的，
对，
是基督教会，他们首先站的时间很长，还要跪下来。
哦，很好，还跪下来的哈，很好，所以我在中国大陆参加嘉陵教会他们的圣餐聚会，哇，真的很荣耀，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不是聚会的一小部分。今天我们大部分我们的 program 就是把圣餐变成我们聚会的一小部分，他们是遇到有圣餐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的他们真的花好多时间在那边唱诗歌，唱关于十字架的宝血的诗歌，然后祷告，哇，一个一个轮流的流泪的祷告，你真的在那边真的享受那个一个多小时的聚会，就是薄饼聚会，不是聚会里面的薄饼，很大分别哦，因为他薄饼聚会本身就是个聚会，以主的饼跟杯做中心，做主题，做主要的实现不是聚会里面的一个薄饼圣餐的一个小时段，乃是薄饼聚会。但我们今天一般没有这种观念，吓死了，哇，薄饼聚会一个半小时，谁敢来啊？祷告会一个小时都没有人来，何况薄饼聚会一个半小时，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可怜，人数最少的是祷告会，要薄饼聚会是很少听过，哪个教会有薄饼聚会？少。
会分有两段，因为有时候通常那些如果还没有信主慕道友的话，他们也是比较没有办法，会不会可以分成两段？
对，所以有些像有些教会，他们就是薄饼聚会在前面，然后薄饼完了，有些慕道友才过来，有这种情况，就开始敬拜赞美。那我也在湾区参加过两个就是薄饼聚会的教会，当然他们真的很有信心啊，在 SARS 最厉害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大杯，我做他们讲员递到我面前，我真的是凭着信心奉主那边洁净我下去递过去他们是真的是很有信心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有事，感谢主。但是心性软弱的就麻烦了，所以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敢参加薄饼聚会好，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这个 Thomas Kempis？ 我们当中多少已经开始看他的书了？哦，已经有人在看了哈。 OK good。英文版是上网站是免费可以下载，中文版可能也会有中文版。我今天下午花了一点时间去找，结果找到这个 Brother Lawrence 的这个与神同在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这本书的中文版假如要买的话可以买这本，但假如你不要买你就去我已经把主要的部分印在今天的讲义的后面，但是他的书信部分他没有登出来，但是最少这个主教访问他的四个的谈话都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所以有空呢就在网站去做点的 search， 你会找到好多的珍宝所以我在 search 这个 Brother Lawrence 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 search 了两篇我自己的文章，也没有问我同意就登在他们的网站，但是他们也很客气了，是王维成院长我就想怎么我的文章被他们用了，好几个网站用我的文章，感谢主了。 Copy is right， Hallelujah， 因为耶稣基督快再来了，不要管那么多了好，我们再休息几分钟但是也应该通知人通知一下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